好，这里是当下即是，下课皆空，当下即是，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八期。记得在很早以前，有一年的新年的时候，我在当时的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我说新的一年希望我能够拥有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勇气。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就给我留言说说你这个是不是说反了，为什么爱别人是一种能力，为什么被爱还需要勇气呢？因为最近过年的时候没什么事儿，我翻以前的朋友圈又看到了这一条，看到了这段话，然后将近十年过去了，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同意我自己在十年前的时候发的这句话。是的，我觉得爱他人的确是一种能力，而能够被爱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记得去年有一天我在小红书上曾经看到一条笔记，是一个人近中年的女儿发笔记抱怨她的妈妈。她说，为什么我和我的妈妈在一起好像永远都感觉到不是那么舒服，这么多年了好像她永远都是很难相处的样子。比如说这一次好久没有回家了，难得回家一家人一起出去餐厅吃个饭，一大家子的人都一起坐在餐桌上，但是妈妈呢就在自己点菜的时候不停地说这个不健康那个不健康不要点。然后吃饭的时候她会一会儿提醒自己的女儿女婿孙子千万不要吃某一个她觉得不健康的菜，或者说是喝某个她觉得不健康的饮料，但是她提醒的声音周围的其他亲人都听到了，这个女儿就觉得非常尴尬。然后她说呢，跟妈妈如果是一起出去的话，她在车上就会说你看吧，我早说了不应该走这条道，你看吧，现在堵在这里。或者说是到了某个目的地，如果稍微有不顺利然后这个妈妈就会说，我就知道不应该来，还不如待在家里呢，多舒服啊。反正就是平时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各种细节，妈妈似乎总是不满意，总是要指点应该怎么按照她的想的这样去做。有的时候当着很多人的面她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女儿说想要做一些事情让她开心，但是她好像永远都不会领情，就是怎么样她都不会满意。而问题就在于这一个被她在各种事情上都在指点和干涉的女儿，其实早已经是成年人了，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老公，已经是自己孩子的妈妈了。但是她和妈妈的相处始终感觉非常的不轻松。她说，为什么我的妈妈她总是让我相处起来觉得就是很难受。在这条笔记下面很多人都留言说，他们就说呢其实有的人就是这样，他永远都非常的负能量，你不要想着要去改变他，你很难改变他，你一定要就是要远离这样的人。然后我注意到还有一条留言，这条留言说，你的妈妈她其实是焦虑，她是担忧，因为她人生过往的经历可能有很多让她觉得不可控的因素，逐渐的她就变得很容易焦虑，在方方面面的小细节上面都容易感到担忧，因此他会把这一种焦虑表达在自己以及表达在对自己身边的家人身上。他们这一辈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看到这条留言，我发现了一个我以前其实没有想过的视角，就是那一个看上去很难相处的人，他其实是焦虑的人。有的人他看上去很不好相处，甚至你觉得有一点讨厌，其实是因为他很焦虑，他很担忧。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太会表达我们的真实情绪，我们甚至会用伪装的方式去把真实的情绪掩盖起来。比如说明明在你感到自己受伤害了，但是要表现得冷漠，表现得不在乎，原因是我不想被别人看出来我的脆弱。比如说一个人在大声嚷嚷表达得非常愤怒的背后，有可能其实是害怕，所以他要用这种愤怒的方式去掩饰和表达。所以这一个让他的女儿觉得一直永远都让自己不舒服的妈妈， 其实在他的这个难以相处的外壳里边，可能是一个因为曾经没有被他的身边的人，没有被他的生活好好对待，而逐渐变得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到很容易焦虑和担忧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当然，我们要试着去理解他人，但并不是代表说这样是对的。我自己在看了这一条笔记之后，这个小的故事之后，就会经常的提醒我自己说，希望我以后不要因为我自己的焦虑和担忧而去过度的限制和干涉我自己以及我自己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不要因为我个人的担忧去阻碍别人对他们自己人生的体验和探索，我不要给别人很大的压力和阻碍到别人了，而我自己还不自知。有的人说，你出现在别人的世界里面要像一份礼物，你给予他人的爱应该要像 给予他人一份礼物那样。但是我们自己的体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爱其实是控制，它是有重量的，是沉重的，甚至是让人感到可能是觉得窒息的。我相信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可能会说一句话，他说我是为了你好，但是我们都有经验，就是在我是为了你好这句话后面接的一定是我们不爱听的那些内容。就是这些话我们小时候可能觉得反感，但是有一天当我长大了以后，当我们也成为了父母，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也会对你的家人，你的子女说类似的话，你也会希望他成为你想他成为的样子。就是你对他的爱有多少，你对此的怕就会有多少，爱之深怕之切，所以你会成为一个絮絮叨叨，好像总是要设置很多的规则，对对方进行束缚，希望他能够按照你想象的方式去生活，去生长，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种爱是有重量的，他是在对方接过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有负担的，就会像那个女儿一样，觉得妈妈总是难以相处，而且这种焦虑，你的这种焦虑还会传播，焦虑会在每一代之间进行代际传递。有很多事情就算是你曾经感到厌恶的，觉得沉重的，但是不自觉的你会发现原来也会经由你再传递给他人，你会发现你给予他人还是这样，你给予自己的爱也还是这样。所以我想其实去爱别人，去爱他人真的是一种能力，因为真正的爱不是控制，是信任，信任才是爱的核心。但是要做到信任真的很难。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胆小的人，你去游乐场从来都不敢去坐云霄飞车，这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还要要求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他们去游乐场也跟你一样不能坐云霄飞车，那这样的话你的爱就是控制而不是信任。他们本来可以去试一试坐云霄飞车，这是他们对自己世界的一种探索和体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和人生的独特的体验，不应该因为你的主观判断而被局限和制约。我很喜欢看的一部美剧叫《摩登家庭》，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是在这部剧里面的家人相处的一些观点。其中有一个剧情让我印象特别深，是关于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相处的一个小故事。在这个剧里面呢，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大概十岁左右的一个胖胖的小男孩。然后这个孩子的性格是那种非常的成熟，很早熟的一个小孩，经常说话都是很有哲理，就好像一个小大人。然后在这个剧里写他呢，有一天就喜欢上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比他大很多，应该要大上个六七岁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年龄段的女生如果比他大六七岁，看出就大非常多，所以这个女孩已经是看上去已经是少女，而这个小男孩其实还看的是一个儿童的样子。然后呢，这个小孩就想要去给这个女孩表白， 他准备了一束花，还穿了一件 很正式的一件白色的丝绸衬衣。然后因为这个女孩比他大太多，所以说实话两个人如果站在一起非常不搭，就谁看了都知道绝对不会有可能，女孩绝对不会答应。但是小男孩还是非常想要去给她表白，他可能觉得自己准备的这件衣服看上去让自己显得很成熟很浪漫，但说实话这身衣服穿在一个胖乎乎的小孩身上看起来确实有点滑稽。然后呢，他的爸爸就一直想要阻止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这样去当众出丑，不要被别人笑话。但是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就非常的支持他的儿子去表白，去做这件事情。他说你去吧，嗯，儿子，妈妈支持你。然后可想而知，这个小男孩当然就被那个女生拒绝了。他沮丧的回来，他的妈妈这个时候就鼓励他说，儿子你真勇敢，你真棒，妈妈会永远爱你。在这个电视剧里，这个妈妈给这个孩子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他的家乡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是他的家人，那么家人就应该是在背后送春风，而不应该当面唾其脸。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在剧中出现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所有的父母都应该听到这句话。就是如果你的存在能够真的像这句话里说的那样，像别人背后的支持他的温暖和煦的春风那样，而不是想要阻止他，想要控制他，想要按你的想法去给他建议，那么我想你给他的存在，你的存在，你给他的爱，真的会是他人生中的一份礼物。甚至这种力量，这种曾经从某个身边重要的人身上得到过无条件的信任和无条件的爱，这样一种力量，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孩子，甚至他以后长大以后，他一生的力量和勇气的来源。在这个剧里，这个妈妈教育孩子的方式很多都让我非常有感触，觉得真好棒。就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如果有身边有这样的教育孩子的方式，觉得真的非常棒。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就比如说你的孩子要去做一件事情，你明知道会失败，你明明知道他甚至会丢脸，但是你会依然鼓励他吗？而不是用你成年人的预判去干涉吗？当你可以收回你的忍不住想要去干预的手，你的孩子可能就能够拥有一个体验完整的人生。但是这件事情你想想就知道有多难。所以我想爱真的是一种能力，能力是指它是需要练习，是需要提升的。不要想当然的用自己的方式去付出，去控制，去爱。我们都需要去学习，我们都需要去不断的修炼，用更好的方式，用他人更需要更想要的方式去爱他人。我以前曾经读过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叫做《夜莺与玫瑰》。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读过吧，就是小时候读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感觉，体会不到这个故事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但是等我长大以后再读这个故事，我发现王尔德的童话故事真的非常动人，就是可能要你在成年之后才能读懂他的故事里面的那一种悲伤以及独有的美感。我现在再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夜莺与玫瑰的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年轻的学生，一个男孩子，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就想要约这个女孩去参加舞会，和她一起跳舞。但是这个女孩就跟他说呢，他说你如果想要我跟你一起去跳舞的话，那么你要找一支红玫瑰带过来给我。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冬天，是严冬，根本就不可能有一支红玫瑰。这个女孩其实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去变相的拒绝这个男生。所以呢，这个男生就很伤心，他回到家里，就在家里坐在房间里面哭。在他的院子里面有一只鸟儿，是一只夜莺。夜莺听到了这个男孩的哭声，因为他一直很爱这个男孩，所以他就决定去给他找这一朵红玫瑰。结果这个夜莺到处飞啊飞，飞了很多的地方，哪里都找不到红玫瑰。后来有人跟他说， 在这个 窗下其实有一棵、红玫瑰树，但是呢这个玫瑰树这个季节是没有开花的。夜莺就找到这个玫瑰树，苦苦的哀求说，能不能给我一朵红玫瑰呀、玫瑰树说，现在是没有红玫瑰的，但是如果你非要的话只有一个方法，但是太残酷了。夜莺就说，啊，求求你告诉我是什么方法，我愿意尝试。玫瑰树就说，嗯，这个唯一的方法是要你用你的胸口抵住玫瑰树上的刺，让这个刺，让这个荆棘刺穿你的心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一直歌唱，一直整夜的整晚的歌唱，直到你的血液从你的伤口流出来，流入玫瑰花的血管，然后 用你的鲜血去得到一朵红色的玫瑰花。然后夜莺就同意了，他飞到玫瑰树上，用自己的胸口抵住树上的荆棘，然后他的血流了出来，他开始唱歌。在他歌唱的时候，这个玫瑰树上就真的开始出现了一朵玫瑰花苞，然后随着他一首又一首的歌唱，这朵小花苞慢慢地绽开了一片又一片的玫瑰花瓣。夜莺唱了整整一整晚，一直到天快亮了。这个时候玫瑰花的花瓣虽然成型了，但是花瓣依然是透明的，没有红色。这个时候玫瑰树就催促夜莺说，你还要更用力些才行，否则待会儿玫瑰还没有变红，你的花还没开好，天就要亮了，就来不及了。于是夜莺就更加用力地用他的胸口去抵住这个玫瑰树上的刺，然后在这种剧烈的疼痛中更加大声地去唱歌，终于这个荆棘将他的心脏就刺穿了，后来他倒在了树下的草丛里。这个时候在玫瑰树上，一朵鲜艳的玫瑰花在凌晨的夜空终于盛开了。然后第二天呢，年轻的学生醒来，他走到院子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朵鲜艳欲滴的鲜红色的玫瑰花。他兴奋地把这朵花摘下来，然后带着这朵花去找他爱慕的女孩。当这个女孩看到玫瑰花，结果只是皱了皱眉头，她说，这朵花跟我的裙子很不搭配，我已经有了别人送给我的名贵的珠宝，我才不要这么一朵花呢。然后男孩子听了也非常生气，他就在回去的路上把这朵玫瑰花直接丢了。这一朵夜莺用生命换来的玫瑰花就这么被这个男孩子随手一扔，扔到了街上，玫瑰花掉进了街边的阴沟里面，还被马车碾过。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说实话，读到结尾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朵玫瑰花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我记得以前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说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悲剧。小小的夜莺似乎是整个故事里面最懂得爱的角色，但是他的爱最后被这样轻飘飘地对待。夜莺用了一晚上提血一般染出来的最洁净最宝贵的一朵玫瑰花，最后的结局是落到了污泥中，没有人珍惜。让人在读完这个故事为小夜莺感到很不值很气愤的时候，忍不住想，这个不知道珍惜的男学生其实根本不配得到夜莺这样的付出。然后你又会想到，其实有很多付出它就是不值得，它就是徒劳的。比如说可能你的闺蜜跟你倾诉她的一段失败的感情，你一定也会同样的劝她说，那个人根本不值得你的付出，不要再为他伤心了。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到爱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王尔德的这一个夜莺的故事，可能他实在是太悲壮太凄美了。在小鸟儿决定用自己的性命为男孩换一朵玫瑰花的时候，他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生命当然是珍贵的，但是真爱比生命更可贵，一颗小鸟的心脏比起人心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其实我想，在夜莺的心里可能还是很快乐的，即使在整夜胸口流着血还要忍痛的高声唱歌的这个过程中， 我想在他的付出里，他一定也得到了某一种的充实和快乐。所以我想说，其实爱的这种能力不仅包括你选择爱人的方式的能力，还有选择爱的对象的能力。小时候我们常听的一些情歌，好像总是苦情歌，好像在这样的歌词里面，常常都是在歌颂一腔孤勇的付出。也有很多人在单向的付出和牺牲中能够得到一些成就感和快乐，他也未必说没有得到过快乐和幸福。但是我想说，我尊重爱的不同形态和表达方式，但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我还是非常希望你不要成为夜莺。因为我想，小鸟的生命，小鸟的爱和人的生命一样可贵。我想你不必为了一个你并不了解的人类牺牲，即使是一只小鸟，也会有人会欣赏你的歌声，也会有人会珍惜你，会爱你。和爱人的能力一样，其实我觉得被爱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被爱常常还需要一点勇气。虽然很多人可能都会忽视这一点，我们总是觉得被爱是一种幸运，但是却忽略了其实被爱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有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遇到问题，可能折射的都是内心比较低的自我价值感。一个人如果内心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是低价值的，就算外界再怎么告诉你你是有价值的，你也会一直的不停的去怀疑这件事情。你总是没有办法去坦然的拥有的东西，最后往往也真的握不住。我记得在一首歌的歌词里面，我忘了是什么歌了，就是我记得有一句歌词说，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越不可碰。对，应该是王菲的歌吧。我觉得她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一句像是鸡汤一样的话说，你一定要先爱自己，别人才会爱你。是这样的，因为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也是一定会受到你是如何对待自己，会受到他的影响的。如果你尊重自己的感受，那么在被某一个人进一步的轻蔑的去对待的时候，你早就会转身离开了。所以遇人不淑的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绝对不可能反复的发生在你的身上。那另一方面，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价值，那么当别人给予你爱的时候，你会坦然的接受，而不会疑神疑鬼，患得患失。有的人做到这一些事情非常简单，好像他天生就是这样的， 天生就会。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我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情其实要做到非常难，可能他们的一生需要跌倒很多次，需要很多次的自我修复和建设，才能够慢慢学会这一课。但是我想说，好消息是，就算你现在你觉得你的内心的自我价值是比较低的，但是我相信人是往前发展，人是会始终去进行自我完善的。我相信没有什么早期的童年经历会永远的束缚住你，不要这样想。当你想要更加勇敢，当你想要更加可爱，经过慢慢的调节，你就会做到。被爱除了需要点勇气，其实我觉得被爱也是一种能力。最近我从家里的身边的家人也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讲一个最近发生的生活中的小事吧。最近几天家里的一个长辈奶奶过生日，我们就给她买了一个生日礼物，是一个枕头，一个乳胶枕，然后选了适合老人的款式，可以对颈椎比较好的那种。然后第二天奶奶收到这个枕头，就打电话来说，啊，枕头收到了。她很开心地说，哎呀，我这辈子都没有睡过这么好的枕头，我真是太开心了，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好开心啊。然后我就跟我家属说，我觉得奶奶真的很会表达爱，她是一个很有被爱的能力的一个人。记得前几年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奶奶就曾经跟我们说，她说以后你们要是有时间的话，要多给我打电话，我在家随时都有空，我坐在电话边呢，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就会非常开心。她这么说了，后来我们就会记得，就会经常的给她打电话。 我觉得奶奶这个老人她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她很会表达她的需求，她很会清晰地告诉你她希望你能够怎么做，她希望别人怎么对她。比如说很多老人其实可能不会说这句话，他不会说我希望你多打电话多回来陪我，但是奶奶会直率地把她的想法说出来。其实作为家人，当你听到这样简单的需求，你其实很容易就能够做到这样简单的需求，那么你下次做到了多打打电话，你就也会觉得非常开心，你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付出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虽然我们这次买的只是一个枕头，一个小小的礼物，但是奶奶打电话告诉我们，她很开心，她很珍惜这个礼物。她其实说的是她感受到了我们的爱，她感受到了晚辈对她的关心，然后她用这种方式给予反馈，就实现了一个双向的反馈和互动。所以我觉得奶奶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你怎么去接受他人的爱，你怎么去做一个被他人爱的人，做一个会被爱的人。今天的分享到这差不多就结束了。今天分享的事情是如何去爱人以及如何被爱。今天是今年的第一期分享，准备的有一点仓促，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面，希望你也能够拥有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勇气，同时希望你能够在今年收获很多的快乐、幸福和爱，也有很多的快乐和爱可以赠予他人。这里是当下即是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那我们下期再会啦。
Suive ta voix, envolons. mais au temps les fers, un enfant de voix, idolâtre
autour
des êtres enfants, très pas de revenir vers moi. C'est volant, volant devant, ne t'arrête pas vers la mer au temps les fers. Voyage enfant.